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啊。嘉妍现在这里了，欢迎我们的各方的听众，无论您是在最近才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或者已经听我们空中辅导一段时间的老听众们，我们都要在此呢感谢大家一起的去支持彼此的带导，这样我们这个大家庭才可以呢好好的维持。的确我们很需要大家的带导啊，祷告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它的重要性是来自于呢第一，就是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呢，他也是每一天呢都做的一个美好的示范，而且呢这个也是主他亲自的教导门徒怎么样去祷告，是吧？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到四节当中主耶稣亲自的教导主祷文，对吧？其实就回想啊，嘉妍小的时候呢，我是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长大的，所以呢我非常认同这个信仰的教育是从家庭从小培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看每一位的孩子都是一张白纸，那你就要看你在上面会写下什么呢？如果您是写下光明、色彩、美好的、正面的价值，那么这一张图画一定是非常的美丽的。可是如果你相反就是把黑色、灰色一些比较阴沉的东西呢，写在上面的话，这一幅图画当然不能反照这个美丽的光景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引导这个孩子去画出一幅美丽的图画呢？这个老师就很重要了，对吗？如果您作为父母老师，你本身都是一个色彩丰富这个生命力非常旺盛，就是你会懂得欣赏您周围的，你也懂得怎么样去欣赏美好事情的，那你口出来的，你手所写的，你的眼睛看出来的东西都是充满着色彩，而你去教导的这个孩子他在这个白纸上写下来的东西呢也一定是充满着色彩缤纷，一定不会是沉闷的。相反的，如果呢您自己的都是一个不会欣赏美好事情的人，经常埋怨，经常的在这个苦读的当中，那在你的眼中这个世界都是黑色灰色的，那么您会教导你的这个孩子下一代他怎么样去画出这个有色彩的人生呢？所以经常在节目当中我们都鼓励听众朋友们自己先来做一个懂得欣赏美好事情的人。在此呢，我们因为十一月呢是一个感恩的月份，所以我们也的确要设下这个目标，做一个懂得数算恩典、怀着感恩的心的人。让我们一起把眼光改变成为懂得欣赏美好事情的人吧。我们今天继续的来收听这么丰富的美好的内容，每一个栏目都对大家是有益处的，我们一起的来听听。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
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焦急的小伟妈妈进入对话。
我的儿子小伟啊，一直面临着狐臭的困扰，每当他流汗的时候，那个味道总是刺鼻，让他身边的同学都感到不适。那些同学呀，都很顽皮，常常用臭男生来嘲笑他。他在班上很孤单，搞得都不想上学了。上课时，前排的女生忍不住告诉班主任，说他的气味令人不舒服，于是小伟就被安排坐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一开始，我以为是小伟的内衣没洗干净，于是我亲手洗了他的内衣，然后晾在阳光下，希望啊能够除味儿。但是他穿上一次以后，那味道又出现了，我觉得很奇怪呀。于是想是不是内衣的质量不好，我就买了一批新的，但结果还是那样，味道依然存在。我曾经到过他的宿舍，哎，其实我也闻到了，那味道是挺刺鼻的。现在小伟被同学们排斥，我的心都跟着揪紧啊。他渴望和同学们一起玩，而不是躲在教室的角落里。我也希望他能重新找回自信，融入到校园生活中。不知道带他去看医生有没有用呢？万一医生要他做手术什么的，会不会太夸张了呀？我家经济也不是那么好，我想听听小大人的建议啊。
焦急的小伟妈妈，听得出来您为了儿子的问题感到烦恼又担心。其实青春期孩子因为发育成长，身体的变化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他们的交友和自我形象。虽然我们平时很少关注体味这个问题，可它确实直接冲击到孩子的日常生活。请您放心，现在让我们为你配对安心老师，来听听他的解说和建议。
焦急的小伟妈妈，您好。听到小伟的烦恼，其实这也是很多少年人的烦恼。根据研究，有将近80%的青少年对同学的体味很敏感，有些甚至因此被排挤，导致自信心低落。特别是在青春期，大家的社交越来越频繁，如果异味问题长期得不到改善，真的可能会影响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不过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同，面对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不同，有些人可能只是偶尔尴尬，有些人则可能觉得非常困扰。进入青春期以后，青少年体内的荷尔蒙发生明显的变化， 会让汗腺和皮脂腺的分泌增加，其中一个汗腺叫做顶交腺，又叫做大汗腺，它主要分布在腋下、乳晕和腹股沟等部位。它分泌出来的汗液其实是没有味道的，但是一旦在皮肤表面被细菌分解了，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气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体味或者狐臭。再加上青春期的孩子活动量大，新陈代谢快，容易出汗，如果没有及时清洁身体或者更换衣服，汗水和细菌就积聚起来，体味更是明显。透过一些简单的日常改变，体味的问题是可以有所改善的。以下是皮肤科医生推荐的四大除臭对策，帮助小伟找回自信。第一，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饮食对体味有挺大的影响，建议小伟尽量吃得清淡一点，少吃辛辣、油腻或味道太重的食物。这些食物不仅导致体味变浓烈，还会影响皮肤健康。相反，多吃一些水分多、纤维高的蔬菜水果，比如西瓜、黄瓜和菠菜，都有助于排毒和改善身体的状况。当然了，对于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来说，控制饮食确实不太容易，特别是他们要应对学习压力和各种活动。但只要小伟妈妈您多支持、多引导，小伟是能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的，体味问题也就能得到改善。第二，去除体毛，保持干燥。小伟可以考虑刮除腋毛，减少腋下滋生细菌的机会，因为腋毛会使汗水和皮肤表面的细菌混在一起，产生臭味。去除腋毛以后，清洁起来也更简单，还能保持腋下干爽。如果小伟不想刮除，也可以选择定期修剪，减少细菌滋生的机会。另外，保持身体干燥也很重要，特别是运动的时候，穿透气的衣服可以帮助汗水快速蒸发，缩短汗水在皮肤停留的时间，也就能减轻体味。第三，勤洗澡，勤更衣。青少年活动量大，出汗也多，所以勤洗澡、勤换衣服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出汗就立刻洗澡或者换衣服也是不可能的，也不想小伟走向另一个极端，像是洁癖那样。小伟妈妈，你可以提醒孩子准备一到两套备用衣服，在大量出汗以后及时更换，这样能减少汗臭，他也会觉得更舒服，更有信心。第四，选择有效的除臭和抗菌产品。一般的止汗剂大多只能掩盖气味，效果有限。皮肤科医生建议选用一些含有锌盐、三氯沙或者银离子的抗菌产品，例如抗菌肥皂或专用的沐浴产品。这类产品能从源头减少皮肤上的细菌量，更有效地控制体味。洗澡时记得特别清洁腋下、腹股沟等部位，再搭配吸水速干的棉质衣服，会进一步减少汗味。让小伟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可以有效地缓解体味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能拥有正确的自我认同和价值感。小伟妈妈，您的鼓励很关键，外表和仪容是外在的东西，可以慢慢调整，但是内在的自信是由心而发的，不受外界所影响。希望小伟能感受到您的支持和理解，知道自己是被接纳、被爱着的， 这才是他最大的底气。
我们在主爱中成长，一起扬声，一起欢唱，生命在主手中掌管，每一天都不一样。青春少
姊妹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叫《青春少年的美好时光》，当中这一首歌的歌词讲到青春少年的美好时光，靠主耶稣勇敢前往，不再犹豫，不再彷徨，让主爱在你我身上发光。这个诗歌呀，可以对应我们今天这个小大人的主题。无论我们的青少年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有多少需要面对的这些对自己的身体呀，或者这一些成长必须要去面对的身心灵各方面的转变，他都要有一个对自己一个正确的认知啊，就是他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我们都可以一起帮助他打造一个美好人生的。 以下我们一起的来重温舒博士谈子女教育。今天他将会讲到孩子都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的这个话题啦。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如果圣经讲的是真的，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哇，你就知道你的价值。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我，造我的孩子，所以他们是有价值的，有尊严，有人权。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原来你的孩子是荣耀尊贵的。还敢不敢说快点快点，你的家里每一个人都是荣耀尊贵的，你对一个有荣耀有尊贵的人，你什么态度你就自己懂了，你会改变了，是不是？以前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孩子的价值，现在知道了，你讲话小心一点哦。我怎么样对一个有荣耀有尊贵的人讲话，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呢，你就知道我的孩子身体是怎么样，他的魂方面、才干、他的灵，都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的。比如说，身体，他是生来是男的还是女的，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的外貌，他生作这个样子，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是高是矮，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你就不会犯错。父母亲常常希望他们孩子长得高大，所以就说，哎，你太矮了，你要吃多一点才会长高，吃多一点只会长胖。你说你要去运动，最好去打篮球。你看，姚明啊、林书豪啊，都是那么高的啊，都是打篮球的。对不起，是因为高才去打篮球，不是因为打篮球才高啊。但是因为你在鼓励你的孩子长高，你无意中就在告诉他说，高比矮。这个就错了，对不对？各案其实成为美好。我常常到处飞，我就非常的了解。我这个小个子呢，我的行李要放在上面，要举重很辛苦，高的人很容易就放进去了。但是十几个钟头飞来飞去呢，高的人那两只脚不知道放在哪里去。各有各的好处，所以孩子从小我们就告诉他，有一些人就是长得快，有一些人长得慢，有一些慢慢长大，有一些人就是长到那里就停了。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对不对啊？上帝比我聪明，他知道我是怎么样，应该是对我最好，因为我不能造一个更好的我。所以我们这样教呢，你的孩子看自己才会看对。有没有看见一些女孩子的高跟鞋，上的把她的脚就变成直的了？这是很大的伤害，是对脚不好的。因为上帝造是最好的啊，所以我们呢不要讲错话，我们教孩子要讲得对才可以。一个妈妈，她的女儿有一些绝班，妈妈就说，就是因为你不吃菜嘛。没关系，对不对？我就告诉她说，那个是因为她也是这个眼色分配的缘故，你不想她这么显出来呢，就涂一些晒太阳的时候涂的保护的东西啦。她没有晒太阳，她就不会那么啊，生的也是，但是无所谓啊。你有接班没有接班，无所谓，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学，自己要学，我们才不会教错。OK， 我们的魂方面，魂就是你看不见的你啊。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天分、我们的才能是多或是少啊？看不见的能，性格我刚才稍微解释一下了，各种的性格、各种才能都有它的好处。Okay， 我家里我的小女儿有一个很奇怪的性格，我很久都不能了解她。不会讲话的时候呢，我们每一次去餐馆吃饭，她就开始哭，我们就有一个人抱她在窗口看外面，她就不哭，只好轮流吃饭咯，对不对啊？大一点的时候，一岁多，她在学讲话。有一次我跟她看一本卖东西的书，卖东西的书呢是在讲卖小孩子用的东西啊， 其中有一个呢是给小孩子在里面玩的啊，英文叫做 playpen 啊，是你知道围起来上上是没有危险。OK， 我的小女儿看见这个图片，里头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她说孩子关起来啊，关起来。我一听到我就了解了，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去到一个餐馆呢，他就开始哭，因为我被关起来了。为什么到窗口他就不哭啊？他知道说我等一下可以逃出去的。所以有一次我们去参观一个山洞，要坐公共汽车，再坐船，再坐车，然后在山洞，每一层他都很怕，公共汽车停了，跑掉，等一下怎么回去？这个船过来了。又跑掉，等一下怎么回去？到山洞门一关起来，等一下怎么出去？我们带他去迪士尼公园的时候呢，人家都很高兴，哇，很好玩啊，他没这个地方就说等一下怎么出去。奇怪的个性，我没有办法了解。回答我的问题，常常回答我没有问的问题。很多例子我不记得，那我一个例子我故意把它记起来。他长大了，他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有一次去看他，他在弄早饭给我吃，他在炒蛋，我就想起老大喜欢 cheese， 老二不喜欢，老三喜不喜欢我忘记，我问他说你喜不喜欢 cheese， 他不是说喜欢或是不喜欢，他说里面没有 cheese。 怪怪的人，我没有在问他里面有没有 cheese， 因为他是想的太多的人，他想妈妈不喜欢吃 cheese， 那所以这样问我，所以我就先告诉他这里面没有。奇怪，一直到他当医生的时候，我才发现怪怪的这个性格有他的好处。他告诉他的病人说：“你不需要担心这么多，我会替你想的。”所以我就了解了，什么样的个性，只要他用在对的方面，都是好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当我们知道这些之后呢，你就会欣赏你孩子的所有的个性。这是为什么？赶紧抢住现在有的机会来认识你的孩子，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同的。
风吹散的幻想，梦一场，一切回到起始地方。
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这是我。你好。
你好你好。
我空中辅导大概有两三个月了，也是别人推荐的。我和我老公结婚也20多年了嘛，在婚姻沟通啊很多方面都沟通不了，他就是对我一点不尊重，他也得教会服侍。这样结婚20多年来，最后在吵架当中过生活，讲话他就骂人，有的时候想离婚吧，也怕得罪神。但是我感觉他有的时候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心里很伤心、很沮丧、很压抑，我也很纠结。我就想问问就是，我觉得我忍了20多年，现在女儿都大学毕业了，但是他还是这样，他就当着女儿面对打我，一直甚至骂我娘家的人。我说我们俩别也不要吵架，我们俩就是分开过还是怎么过，然后他也不吭声。
你刚才说你的丈夫也服侍，在教会里面服侍，对不对？
对的，他服侍是服侍，但是我就觉得他的生命有问题，但是信仰是对的，他也讲道也是讲圣经，觉得他跟我沟通不了，我们主里的家人言语的人跟他沟通也沟通不了。这么多年来我都忍受了，因为父母他不希望我们有什么家庭啊这样那样的。我觉得最近我忍了，我自己身体也不大好，那有的方面不对我就讲，他已经马上就大。
家暴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 你的丈夫他是需要看辅导的。
你淋湿的倔强怎么看，不过是在人前伪装，戳穿以后尴尬模样，情绪不肯退让，模糊的眼眶筑起泪墙。
教会的传道人知不知道你丈夫的这个情况啊？
服侍的教会没用的，服侍教会他就像老大一样，他虽然没安利牧师，但是他讲的话没人敢驳斥他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丈夫现在在这个教会，他负责这个教会吗？
对的，我曾经也跟有的姐妹讲到一些事情，但是有的人不能理解的，有的人也不相信我讲的话，所以我就不敢讲了，因为讲多了他们会告诉他，他回来会更打我，他说我毁坏他的名声。
刘姐妹，
哎，
我想知道的是，你的丈夫为什么能够在教会里面作为一个负责人？他有读过神学的训练吗？
没有没有没有，训练也有四个聚会的地方，大概有七八十人。
你的丈夫他负责四个地方？
四个地方。
他也没有读过神学，但是他负责四个地方啊。
啊，那他讲道是没问题的，他就是自己的生命有问题，他讲道是讲圣经的。
刘姊妹，我想说的是哈，讲道跟行道是要一致的。你只讲道不行道是没有用
的。他不行道。
那姐妹，我要跟你讲的是哈，有些事情要忍耐，但是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忍耐。如果不应该忍耐的事情你忍耐了的话，就是你纵容他做错事。圣经里面讲，妻子的责任就是帮助丈夫，帮助就是丈夫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要能够有智慧的去指正他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到现在，你已经纵容他，让他得寸进尺，然后呢每一次就是用暴力的对待你。所以现在呢，我还是鼓励你，就是你要迫切的为他祷告，让圣灵责备他，让圣灵能够再次的让他知道，一个服侍主的人，他的婚姻是神特别看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也鼓励你，就是说你不能够他常常在孩子面前打你的时候你就忍声吞气。你是觉得啊，在孩子面前忍一忍就好了，但是呢这一个呢对孩子的影响也特别的大。记住你的电话，我要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夫妻，就是说夫妻之间都会有问题的，因为常常我们那个老我太大了，就是希望对方能够按着自己所期望的来满足自己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矛盾。但是呢有矛盾呢，这不是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有矛盾呢我们却一而再的把它遮盖遮盖遮盖，一直压压压在心里面，最后呢压不住了就爆发了。那这个呢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有问题就要去处理，就要去面对，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含怒不可含到日落，不然的话很难去收拾。所以我今天听到你的丈夫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沉重。我们要迫切的为你的丈夫祷告，你也要迫切的为他祷告，更求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去跟他应对。我们作为一个妻子，你知道他过去的性格固执，又脾气刚硬的时候呢，你不要故意的去惹他。但是当他发起脾气来的时候，你也要懂得保护自己，而不能够一味的忍让他。
多想我们能没认输、没退让、没有投降，是否就不会把未来当作是奢望？的灯光将我幻想掩藏，最后只剩回忆这一样。
昨天讲了一点点，其实我们的问题很厉害的，我们俩分居好几年。
你们两个分居的原因是什么？
那时候是这样的，女儿回老家陪同我就回去了，六年。
你做错了。当初不应该陪读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你为了陪读跟他分开六年，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他没有性生活他正常吗？
我知道的，那时候我也知道错掉了。
好的，我要告诉你，第一个你要把婚姻里面的优先次序弄正确。起初你为了陪读而牺牲了夫妻关系，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呢， 你的丈夫他在教会里面带领教会，但是他却胡作非为的时候，你为了让他继续在教会服侍，而你不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你也是跟他一样的。第三个问题，现在你们分居了这么多年，你明明知道他外面有女人，但是呢你不跟他处理问题，那这个呢你们这样继续下去也不是个办法。那我给你建议哈，第一就是你跟丈夫坐下来谈，到底要不要这一段婚姻，如果要的话你们两个重新开始，不要的话那你们就要赶快办离婚。虽然不讨神喜悦，但是你的丈夫已经违背了婚约，那你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你也做错事情了。所以呢我能给你的建议就是这么多。
是我不小心弄碎了夜的光，不是你可以隐藏我微信仰，念念不忘还是像在遗忘，我都不敢去想。
刘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这是我
是
非常非常的感谢。我感觉这一个月的变化好大哦，这次是来做见证的
哦，
这看到丈夫的改变，女儿也夸奖我了，不算是打电话讲我老公，但是我觉得还是我的问题，
嗯，
自己在烦什么。最后那天你讲的，你说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你讲的时候我很伤心，但是我就觉得被圣灵感动。就是说这个话不是从对圣母那里讲的，是谁感动他说的，但是我当时心里就像一个针一样插到我的心，
嗯，
啊，当时我就很伤心很伤心，差点哭起来，
嗯，
但是我就在这个一个月过程当中我就在反思啊，我觉得我是最大的错误，因为我总是把钱看得很重，把家庭放在次要，跟丈夫的关系总是找他毛病，但是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
嗯嗯，
不尊重他呀，就是很看不起他，这样是不对的。
是，
不管他怎么样，我们要尊重自己的丈夫。我就觉得那次打电话过后啊，我自己就说我要改变，就这个一个月当中啊，我就不跟他争吵，也不讲他。我当时也自己恨自己，我说我怎么信主信了几十年，我怎么变成这样嘞？这一个月我就是来调整，我每天祷告，甚至进食。我说神啊，我要改变我自己。
嗯，
然后现在我就觉得变化好大哦。他现在，哎呀，很好的，对我特别好。然后呢，每天很体贴的。现在我就觉得我不对呀，我说他妻子，我应该跟他睡在一起。哎，当你跟他睡在一起，你改变了，哎，他也愿意靠近你了，也跟你很亲了。我今天在家里听空中辅导，他也听你，他以前不听了，我听他会关掉。他那次听的时候，还会在讲道的时候说，就是我讲得很好。哎呀，我真的很感动，我差点流眼泪。他人还是很不错，但是他很固执。
嗯，
但是我也知道，就是我老是就怀疑他嘛，这个也是不对的。
嗯 嗯
因为我就是对他不信任，他跟人家女人讲话，我就是怀疑。我就是不像女人，我像男人一样，我就很刚的，
嗯，
我就没有你们温柔。我就听师母好温柔，你说我们姐妹要拿上温柔的母亲。
对呀，啊，
我就温柔不起来。我说神啊，我要学呀，啊，
成长就是找回你近的地方，开启新的美好。
我女儿本身忧郁症很严重的
哦，
但是女儿现在也改变了。他那天我们一家人跟他爸爸住在家里，我们在交通很多事。我女儿说，妈妈我现在好开心哦，我们的家真的像一个家样子的，
嗯，
我女儿讲一句话我很感动，
嗯，
就是我不在乎我家里有多少钱，
嗯，
就是妈妈我就是在乎家庭和和睦睦，你跟爸爸这样的，因为我们在一起又说又笑嘛。哎呀，我就感动的我差点哭起来。我说真的，以前我觉得家里要有钱，所以我拼命的挣钱，我把孩子丈夫，
嗯，
我就觉得忽略他们的感受。哎呀，很多时候是我自己有问题，就是我们的家庭父亲俩争吵导致孩子就是很忧郁很压抑，
嗯，
他当着父母也说不得。我就听了个忧郁症的辅导亲子的教育，说家庭父子不能吵架，
嗯，
孩子不在乎有多少钱，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无知啊，我不明白，
嗯，
不知道给孩子一个和蔼的和睦的家庭比你给他多少钱还重要。最近我要跟神恢复关系，我现在在忙，我天天祈祷，我天天把丈夫把我女儿把我家庭 所有的一切带到神的面前。
幸福莫名的轻撒，开启新的钥匙吧，回忆拥有了回答，细细小细的。
学子妹啊，听到这个改变非常的大，是圣灵的工作。首先呢，我真的是要感谢神。上一次跟你通电话以后呢，我相信你能够感受到我对听众的那一份关心跟爱，所以当时呢，我就是很不客气的让你能够看到你的问题。因为我们人常常都是自私的，只看到对方
的
问题，但是呢，是圣灵的工作让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今天圣灵神他介入在你的婚姻里面，让你们的夫妻关系能够有所改善，这个是最大最大的恩典，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另外呢，你的女儿的忧郁的问题，跟她现在跟你们表达说哪怕有多少钱也不能够跟全家人和睦一起相处的那种关系相比，因为金钱是买不到和睦的。所以你的女儿她这么珍惜你们的家庭，现在这么温馨这么快乐，我相信你的见证呢已经给我们的听众一个很好的信息了，告诉他们要在婚姻生活里面要有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丈夫妻子的角色我们都要回到圣经里面做好自己的本分。另外呢，要有一个圣经的价值观，而不是以世界的这个价值观来建立我们的家庭。
让一切重新开始，保守你的心，在新的地方拥抱那些孤独和黑影，不再惧怕面对自己，我的悲伤都是为你。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个短信回应的部分。今天嘉爷呢再重看一次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除了在这个电话热线跟我们来联系，他们还会把自己一些的疑问透过短信和电邮跟我们分享。我再次看回有早几个月有一位的听众呢，他就有这样的关于信仰上的疑问啊。似乎呢我们可能真的是太忙碌啊，或者有太多其他的圣经的问题，所以没有直接的回应这一位听众。那我现在就选读他这一个问题，可以在这里呢回应一下。他有这样的疑问，他说啊，还没有认识信靠主的人不能进教会敬拜神吗？从他短短的这一句的留言呢，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呢稍微细分一些的地方，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用词啊，因为我必须要了解一下他的这个用词，我才可以更详细的来回应他。那么我相信呢，这位听众他有这个提问呢，可能就因为他的教会当中呢遇见一些他还没信主的一些的朋友走进教会来啊，也许是这样，所以他才有这个疑问的。敬拜神啊，是一个呢我们说是已经相信了主耶稣，甚至呢他是已经对主耶稣有认识的，我们才会更近身一点的来学习什么叫敬拜神，对吗？那我们敬拜是有一个目标的，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而且他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 这个它的表现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那我们就要借着圣子耶稣基督，我们认识耶稣在地上的工作，透过相信他是天父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三天后复活，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也要呢相信十字架已经背负着我们的这个罪债啊。那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也愿意的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那么我就可以跟天父重建一个关系，而圣灵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内住在我的心中。那么这个呢是对于福音一个最全面的认识了。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他对于这个方面是清楚的，那么他在教会当中他就会学习到他一个我们叫做敬拜的一个对象就是神了啊。我们就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主了，我们作为信靠主的人，我们都需要去称赞我们的主，我们也是要赞美我们的主啊。这个是要慢慢去学习的。所以呢这一位的听众他提问，如果还没认识没有信靠主的人，是不是不能进教会敬拜神？那我可以分两方面来解答。第一，其实教会呢应该是一个呢门是开放的，我们应该呢是需要去欢迎每一位愿意去走进教会来的人。可是我们当然不太了解每一位走进来的他的用意，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如果他来教会，他知道自己其实我想要多了解认识这个主啊，那么他来到这里了，我们当然不能去拒绝嘛。教会都是可以开放你的门，让这些还没有对主认识的人呢可以来到教会，就是来到教会听到，然后跟弟兄姊妹有交流，慢慢的他才会愿意更加的去认识这个信仰。所以呢他是可以进教会的，他进来的这个当然是最初期的这个他可以在教会当中坐在会众的里面，然后一起学习怎么样去听到啊，学习去唱诗歌呀，他当然可以参与在其中，对吗？那而且教会呢的确呢也需要去训练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呢要去欢迎还有去跟进这些我们叫做有一个名称给这些的朋友，他们叫做慕道者，就是谢慕的慕，听到的道，慕道者。他们呢可能还没有觉知信主，对于信仰也是还没有太了解，可是他进教会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可以被称为慕道者。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些专门接待的弟兄姊妹呢跟他们继续的沟通联系，然后呢可以让传道啊牧者呀也知道他来了啊。那么牧者传道就可以因着这一位的新朋友就可以继续的来联系他。教会每一个礼拜都有聚会，还有可能会有一些活动，就可以去邀请他再来，对吗？所以当然教会呢是会开放这个门让他们进到教会当中，他当然是可以进来的啊。而且这个是了解信仰的第一步。那么这个呢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安排，这些呢家言在这呢就不多说了啊。有一些呢就会要求可能呢需要那位慕道者他要参与一些装备课程，或者是要进入小组等等的，这些就看大家的教会的安排是怎么样的。回应这位听众朋友他的问题，是否可以进来教会敬拜神，那我们就要晋升到这个敬拜神这个程度。这个是需要他清楚自己已经是信了，而且呢他可以在这个教会的肢体的这个陪伴啊，或者是在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些小组可以慢慢帮助他同行， 加入啊这个大家庭一起的去我们说是听到啊等等，有一段时间了，那么他有这些基础的时候，他才会慢慢可以认识什么叫敬拜神。的确教会的门是不能关的啊，我们不能拒绝这一些新朋友，所以呢请大家也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啊，你们不要以为教会就只是欢迎基督徒，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主啊就是要我们去遵行大使命，要让那些还没有认识他的都可以认识耶稣，甚至我们不是单单让他们认识耶稣，我们还要帮助他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呢去帮助他们施洗，这样呢也教导他们遵守主耶稣的教导，这样呢才是我们基督徒整个完整的这个大使命呢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向着这个目标来进行。大家其实也要记得哈，其实呢要去带领一个人呢，他从一个不认识上帝到一个他认识甚至是委身愿意成为门徒，这过程是很漫长的，千万呢是不能急的，因为急呢也不一定是有好的果效，甚至我们也必须要认清楚可以去让他成长的并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是撒种的，我们是把这个种子呢种到一个好的土上，可是呢让它生长的是谁呢？就是主他自己，让这一颗小小的幼苗呢可以成长，但是我们也需要去做好自己的见证嘛，让他们看到哎，我们都是可以帮助他们成长的。在这呢就是有一个比喻我可以来分享，这个也是一位基督徒的作家他的自己的经历，他说啊在祭医的当中呢曾经听过他的外公提起，外公的祖先他们都是住在这个群山怀抱中，他曾经提到为了要让来年的这个竹是可以长得更好，他们就必须要砍掉竹子留下枯干或是还没有全枯的，他们叫做竹仔头啊，连根铲除，要留一方清净肥沃的土壤迎接新的生命，要收成这些竹笋啊是很有学问的，通常是在收成季节前农夫已经将这个竹林就是清得干干净净的，干净到只要土地我稍微裂开一点点你就可以发现诶，这个竹子呢它现在正在生长了，等到裂开到一定的程度，虽然那个竹笋还没有出土，农夫就要采收了。还有啊，其实要种竹子通常呢都不容易的，要花极多的功夫，所以呢收成出来的这个竹笋通常都是可以卖到一斤几百元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是什么呢？上帝就是要透过这个土地微微的裂开来提醒农民密切的注意收成，上帝的恩典有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细微的当中显露出来了，敏锐的农夫就会看到收成的这个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机会看到上帝恩典的这些痕迹，有时候只是一点点，就好像这个新的生命它也是一个竹子嘛，种到土的下面也许就是要等候这个裂土而出的这一刻，可是我们有没有察觉呢？我们有没有用心的栽培呢？真的要去带领一个人信主是不容易，可是如果大家愿意慢慢的等待，然后用主给你的这个恩赐来帮助这个竹子来生长，你都是会等候到这个裂土出来的这一刻，虽然是微小，可是你还是会可以发现到的。在此呢，我希望呢，这个故事也可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如果现在你还在努力的去帮助一些还没信主的家人或者朋友去认识主，千万不要灰心，就让我们一起祷告，等候这个裂土而出的这个恩典的时刻吧。
一个人的困境，两个人能调理，一群人更容易并肩克服困难，多温馨又互相依靠着的心情。
我喜欢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安慰，特别是家庭辅导、亲子教育，很喜欢你们对我们辅导。
人在看病、哦、还是难免遇到难题。
我也感觉挺软弱亏欠，在家庭当中我也想改变自己，但是没有力量胜过去。我一听空中辅导，王佳远老师和周素琴师母还有杨天成老师辅导的都很好，我这段时间都会想给你们打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你的生命需要。
如果您在婚姻、家庭、亲子、恋爱、信仰等等方面有难处，欢迎你拨打热线
13229966322与我们分享。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感恩我们可以彼此的学习。刚刚听过的这个孟姊妹，在这一段小小的声带当中，讲到她尝试在生活当中做出改变，她开始喜欢我们的节目了。我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呢，好像这位的听众一样啊，在你的生活里面，你会想要加添什么一点点的改变咯？这个也是有科学研究的，只要在你平凡的生活当中做出一丁点的改变，比如啊，可能你习惯穿这个白色黑色的这个衣服就是很单调的，那突然间呢，你就选一天你去穿一件平常你不会穿的这个颜色的衣服，也不用太夸张吧，不是红色的那种，而是呢比如是有花纹的，有一些颜色色彩在这个衣服上的啊，又或者呢平常你不会走这一条路回家，今天你试试看走慢一点长一点的路，去观察这条路上你看到什么东西，你遇上谁，你可以呢回去好好的来想，今天呢我走了另外一条路，哎，原来我看到的东西又不一样了。这些都是生活中做出的微小的改变，甚至如果你也可以呢，在家里面种植一些呢小小的植物啊，不用太难种的那种，现在有很多呢都不用浇水它就会自己生长的啊，那这些也可以呢去装饰一下你平凡的家居，这些改变都能够带来喜乐。就让我们一起在11月份开始的时候学习做一点点的改变，然后呢为此而感恩。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们空中辅导今天的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